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66页，566页第六行当中，三宝者，一切之佛陀佛宝也。佛陀所说之教法是法宝也，随其教法而修业者僧宝也。我们每一堂课前面都念三皈依，这是斯里兰卡小乘法师对我的建议，我们欢喜接受。这是重要的提示与提醒。学佛学的什么？就是要依靠三宝。三宝第一个是佛宝，佛是什么？那么在三皈誓词里面，这个佛宝着重在智慧、福德，叫二足尊。二，第一个是智慧。第二个是福德，我们一般讲福报。足是满足，圆满了，智慧圆满，福德圆满。在智慧福德里面，这是智最值得人尊敬的，称为二足尊。我们向他学习，我们希望达到他的境界，我们的福德跟他一样圆满，是这个意思。那怎样才能够达到呢？一定要修佛法。法是佛的教诲，也就是佛他怎么从凡夫修成的些理论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，把这些没有告诉我，提供我们做参考。法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利欲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放下。放下什么？放下所有的欲望，包括出世间的。为什么？ 有欲望就有烦恼。啊，佛是给我们宣说讲解这些东西，他有没有这个念头？没有。心地真正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还有个想成佛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是个错误念头。你本来是佛，你想成佛你就成不了。为什么？你有个妄念在里头，这个妄念要拿掉，你就真成佛了。你看，念佛的念头都没有，何况世间的？所以讲利益欲尊啊，所有一切修行方法，利益欲就是放下啊，放下万法啊，万法当中欲。是最难放下的，你把这个东西放下了，那是利欲当中最尊贵的啊。大摩是梵语，就是法啊，修学的方法。最后啊，皈依僧伽啊，僧伽也是梵语，就是僧团啊，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，把那个尾音省略掉了，啊，皈依僧伽就皈依僧，尾音去掉了。啊，原本的意思是团体，今天我们讲社团，可以用这两个字来翻译，社团，所有社团里面。出家人的这个社团，这个团体最值得人尊敬的，值得人学习的，是所有一切社会团体的好榜样。为什么？他修六合敬，这个才圆满啊！这个僧团你看，见同解啊，理论从理论上建立共识，团体每一个成员想法看法都一致，这多难了，这太难了啊！通常夫妻两个人意见都不一样啊，同床异梦啊。啊，团体里面不论多少人，意见能一致。这叫见合同解，这是合合僧团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啊，思想的统一，目标的统一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守规矩，戒律守规矩，团体生活人人要守规矩，不守规矩，团体会乱掉。啊，所以戒和同修，戒里头最重要是十善，就是基本的戒条。啊，那么在中国传统呢，就是五伦五常。啊，五常确确实实跟佛家的五戒完全相同。那五常是仁义礼智信，你看仁，五戒的不杀，不杀生是仁，不偷盗是义，不邪淫是礼，那不饮酒是智，不妄语是信，完全相同啊。那个时候佛教没到中国来啊，中国古人讲的仁义礼智信就是佛法讲的根本大戒，这五戒人人必须遵守啊。佛教说的更细，把五戒扩张 都是善。啊，是善里头有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啊，说得更好，更圆满。啊，这才能合合，然后落实在生活里，身同住，啊，大家同在一起生活，口无争，啊，意同悦，个个都欢欢喜喜，幕后一个是利益同均，啊，利是利养。就是生活是平等的，没有后薄，啊，衣食住行平等，啊，这个利益同均，确确实实就是今天所讲的共产主义。啊，共产主义的思想，共产主义的实际，啊，几千年前在佛门里面完全实现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托钵，啊，托钵，当然每一家饭菜不一样，有好也有很差的。啊，那这就不平等了。啊，佛用什么方法呢？特来不可以，特来自己就吃，不可以。要回来，那一面在路上吃这个不好看了。啊，这又一多难看了，规规矩矩特了去，特回来。回来之后，大家把饭统统集中放在一起，你看就平等了。然后吃多少就拿多少。啊，所以叫因量器，你的钵的大小不一样。啊，我能吃多少就拿多少，不要拿太多。啊，剩下来的，还有剩下来，布施给禽兽，啊，给鸟、给兽，布施给他们。啊，中午一餐你吃干净了，钵就洗干净。到明天再用，不能说我多凑一点留到明天，明天少跑一趟，不可以啊，天天要去托钵，托钵是一堂功课啊，也就是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修什么呢？修清净心啊，说实在的话，就是修不执着、不分别、不起心、不动念。啊，真正做到不执着，就证阿罗汉了。做到不分别了，这菩萨了。不起心、不动念，就是佛。所以法是利欲尊的。早年张家大师教我就六个字，看得破放得下。到底是先看破后放下，还是先放下 后看破？众生根性不一定，所以从哪个先下手没有定法，完全看个人根性，大概是烦恼障重的人要先放下，所知障重的人要先看破。啊，所以看你哪一种烦恼重，啊，你先用哪个方法。啊，障碍嘛，就是这两种，一个烦恼，一个所知。知识分子大概是所知当中，为什么他不搞清楚，他不可放下的？ 通通搞清楚搞明白，他自然放下了。啊，烦恼当中的人叫他当下就能完，就念佛法门最好，一句佛号就能把烦恼障制止住。啊，烦恼才起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把烦恼啊取而代之。啊，贪嗔痴慢，自私自利，这是烦恼。这个念头才动，不要紧。当然会动，不动你是佛了，你不是佛。凡夫决定会起烦恼，烦恼才起来，第二句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，这叫功夫得力，这叫会念佛啊，决定不可以一面念佛一面起烦恼，那烦恼把念佛功夫全都破坏了啊，那不能得力。啊，不起烦恼的时候也要念佛，为什么？不念佛长无明，无明是愚痴啊，所以这个佛号就很重要了，不但破烦恼也能破无明，这法子妙绝了。念佛三昧，三昧众王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修三昧就修定，难成。为什么？他定里头没有东西啊！我们一般凡夫非常不容易做到，清净心的一样都没有啊，起心动念就有东西了。七个万法皆空也是个念头，妄念。怎么来这个空的念头？啊，所以不许你有念头，不管念头是什么。啊，世俗的念头还是圣教的念头都不可以。金刚经上说得好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舍就是放下，法是佛法了，佛法都要放下，何况世间法。啊，佛法不放下变成了所执障，你还是执着，世间法不执着了，执着佛法，错了。世间法不分别了，分别佛法，错了。佛是教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不是换对象。那么真的东西，真的说不出来。言语道断，心性除灭，那是真的。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是真的。我们念佛人，念到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是真的。这你决定往生，不但往生，你智慧就生了。无论遇到什么问题，你一定能解答。啊，这个解答，一个是自性本有的智慧，第二个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。啊，所以学佛要知道学什么，但这种事情不能对初学人，初学人听不懂。啊，他也做不到。 啊，我们为别人说的，他也能听得懂，要想一想，他可以做得到，这个对他有利。听不懂，说不到，做不到，白讲了。听懂了，做不到，也是白讲了。啊，叫应机施教啊！啊，什么样的根性，讲什么法了？释迦牟尼佛全知道啊。讲学的时候也是由浅而深。啊，我们细心观察他49年教学啊，落叶云12年讲阿含啊，阿含世法里头最好的，无与伦比的，教你怎么做人，做好人，做好事，来生升天，这是大家希望的，每个人很愿意接受啊，所有宗教终极的目标都是天堂啊，只有佛教不叫天堂，佛教阿弥陀佛，那你叫极乐世界。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叫十宝庄严土，比天堂还殊胜，天堂没有脱离六道，佛这个超越六道了，不但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这是真实的利益啊，稀有难逢啊，我们今天逢到了，逢到这个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你都会欢喜啊，因为那个境缘不妨碍你，不影响你，你长生欢喜心，法喜充满，这就是方东梅先生所说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不受外头环境干扰啊，每天能有这样的欢喜心，这欢喜从哪来的？大乘经教里头来的，而最真实的无过于这一部无量寿经啊，我们就选择了它真正不可思议啊！那么这个三宝参考资料里头有很多，我们前面修过小乘三宝、大乘三宝、别相三宝，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同体三宝，这从三藏法述里面揭露的，出自于华严经随疏演义抄，并三宝章，三宝章是华严经里面的一章，这里都说为佛法僧名随有善， 体性是也，故曰同体三宝。啊，这是很重要的理论。我们知道三宝同体，立刻就能够联想到变法界、虚空界跟我是同体，是一体。为什么我们不能离开团体？人是个社会动物，社会动物是群居，不能独立生存，要互相合作。啊，佛教叫众，就是众就是团体，啊，一个团体单位，最小的团体是四个人。中国人讲三个人以上叫一众，像印度人是四个人。啊，四个人在一起生活就是僧团，所以很多同学家里夫妻两个有两个小孩，有四个人的，那就是一众啊。如果你们家里四个人要多修六合敬，那可不得了，那是众中尊呐。啊，一到六合敬修的时候是团体当中的模范团体。为什么？这个团体的人人幸福、快乐、美满。啊，头目。啊，头目比和谐的意思更深。莫有亲爱的意思在里头。那四个人每一个人都有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，才叫做和睦僧团。啊，有这个基础，后面自然就做到了，那没有丝毫勉强啊。啊，自信里面的美德通通都能够显现啊，而且非常自然啊。这个团体生活多么快，多么可敬啊！所以它是一切团体里面最好的团体啊，示范团体，称之为众中尊。那么第一个佛宝，佛这个字，佛教到中国来，翻成中文心造这个词，中国文字里头没有佛这个词，但是没有人字边这个佛有啊，古时候就有啊。那么这是人，人叫佛，所以用个立人边加一个佛字，这心造的。佛教到中国来造了很多心思，专门为翻译造的啊，这个字是很明显的啊，梵语巨音佛陀也，中国人喜欢简单，把尾音全省了，单单称一个佛，称个佛陀还是省了，佛陀也，它有个尾音叫也，翻成中国意思叫觉，为性体灵觉，照了诸法，自信的本体，灵明觉知， 这是他的本能。灵敏到什么程度，我们无法想象。极其微弱的波动，他全知道。像弥勒菩萨所说，阿赖耶的波动现象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就它的频率。我们现在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至少可以弹指5次，那就在乘5，1600兆，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，这样微细的，它清清楚楚，一点都不含糊，灵敏灵觉。也就是说明啊，在这样高频率微细的这个波动，它完全能捕捉得到，就像在眼前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们不知道啊，这个境界就在眼前呢，不在别处啊。眼前所有一切法都是这种频率之下发生的，它就在面前，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所以大乘经上常说即在当下凡夫成佛，转世成智，转迷为悟，转烦恼为菩提。在什么时候？就在当下。我们今天睁开眼睛看这个色相，这个色相叫画面一样啊。这画面是怎么回事情？这讲了非空非有，真相啊！怎么说非空，它有相；怎么说非有，这个相不存在，不存在见到了见到它不存在，这难懂啊！我们接一个比喻就有概念了这个是从前老式的电影电影的教具，幻灯片会照相的人这叫正片，我们洗出照片的人那叫副片，这正片把它打在荧幕上，你就看到了。可是电影放映机的速度，1秒钟24张，它在那摇滚着放。镜头打开，一张在屏幕上，立刻关起来，再打开第二张，叫动画。第一片里头绝对没有两张是同样的，大同小异这是缩小缩在这么一个小境界，大同小异，整个宇宙里头给诸位说是小异大同，不是大同小异。 啊，那我们做个实验，这个底片放在放映机里，我们只留一张，24张只留一张，其他把它抹黑，在放映机里面放，你看到什么？就一张。啊，睁大眼睛，注意看，看荧幕上，会看到什么现象呢？看到有一个光，一闪就没有了，24分之1秒，一闪就没有了。知道有一个光闪了，光里的什么东西不知道。24分之1秒，在你面前，你居然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看到一个光。现在把这个速度加到1600兆，不是1600兆啊，1600兆这个章子在你面前，晓不晓得？毫无感觉啊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真相啊，一点都不错啊！啊，所以我们眼睛看的，耳朵听的，啊，星球爆炸的声音就在眼前，没听见，自耳边没听见。为什么它太快了？啊，这想听它没有了，就是这么个状况。啊，所以从老式这个电影放映机的时候，能让我们有这么一点概念，真的就在当下，你就看不见。啊。什么人在当下能看见呢？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，八地以上他就能看见啊，也就是说24分之1秒的速度在荧光幕上闪现，在我们想象当中阿罗汉能看见啊，阿罗汉的天眼，因为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。啊，微尘是什么呢？用现在科学讲的，应该是原子。阿罗汉能看到原子。在一个物质里面，他能看到原子在里面起的作用。啊，物质是原子组成。他能看见，我们看不见。啊，而且他太小了，这是个生灭相。啊，微小的东西，通过显微镜放大，我们能看见啊，我们看细菌。前年我在台湾治牙齿，牙周病，我不知道什么叫牙周病，我觉得我的牙齿很正常啊，他给我一检查，这发丝，你的牙周病很严重啊，你还能讲究？他你应该是10年前就要治了啊，太迟了啊，我才晓得啊，刷牙齿的时候看见了牙齿跟牙龈这个接缝的地方啊是黑的，好像一条黑线，我们也没在乎，那不妨碍吃东西啊，他就在那个黑的东西挑了一点，真挑了一点，我们看的是脏东西，放到显微镜里面去放大，那我们真吓一跳，像什么？像粪坑里的蛆一样啊，密密麻麻的都在动，通在蠕动，他就告诉我这是牙齿里的细菌 就是那一点黑东西，你放大多少倍？3600倍，放大3600倍，我们看到每一个细菌像不像蛆，都在动啊，好怕人呐！啊，让我们才知道牙周病的概念。啊，不亲自看到，不知道啊。啊，那么要费时间的时候，把这个东西统统清洗掉。啊，花了2-3个月的时间之后，清洗出，清干净了。啊，再用针挑这个牙缝里头，没有了。啊，他说不错，很难得。一般的时候，洗干净之后还会有几个。啊，我居然一个也没有了。这是洗得最干净了。啊，很不容易出这个现象。如果没有显微镜看不见，啊，所以我想这牙周病也是近代，古时候一定没有听说有牙周病这种名词，啊，但是久而久之，这些细菌呢会把这个牙根吃掉，吃掉之后牙齿掉了。这是说极其微细的这诸法里头，就在我们眼前没有离开啊，是真的不是假的，宇宙什么时候发生的，就在现前发生啊，这是多少多少年前说那不是的啊，那是那个时候的宇宙发生的，今天这宇宙是今天发生的，昨天宇宙已经过去了啊，我们今天讲这一秒钟是这一秒钟发生，上一秒钟是上一秒钟发生的，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啊，所以它不是一个，如果是一个那就是相思相，那就相续相，不是一个，每一个都不一样，所以说大乘经也这么说法，相似相续相啊，好像是一样，实际不一样啊，所以江本博士做水实验，几十万次的实验没有两个这个画面接近画面是相同，找不到啊，他也很讶异来问我为什么，我说这是正常的，这是必然的，为什么呢？念头啊，前念后念不一样，纵然前念后念都是爱心，都是真诚的爱心，那个爱的程度不相同啊，前面是万分的爱，后面可能是9999分的爱，还差一点点，他就不会完全的啊，所以说不可能有两个念头是完全相同的，局限在我们小范围之内，我们不容易感觉，如果看整个宇宙，你就感觉就完全看出来了啊，整个宇宙念念变化很大啊，缩小在一点点不容易看到啊，所以性体灵觉，这灵觉两个字真正不可思议啊！一切众生统统有，佛有，我们每个人都有， 灵觉就是本性，本性起作用就叫觉，本性灵，没有比本性更灵的。那现在科学名词叫感应，啊，非常灵敏的感应，这就得其用。在言就叫解，在耳就叫听，在鼻就叫嗅，啊，在舌就叫尝，在身就叫触，在意就叫知。啊，通常我们称它见闻觉知，用四个字就可以了。这全都说出来了，啊，见闻觉知，这是自信起的作用。那么在阿赖耶里面，它变质了，迷了吗？迷了就是受想行识，觉悟了就是见闻觉知，迷了是受想行识，它是一不是二。啊，那我们就知道，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他们用灵敏觉知，啊，用见闻觉知。我们这些六道凡夫，也可以包括到十法界的众生，用阿赖耶的，全是。受想行识，啊，四圣法界里面这些圣者，声闻圆觉菩萨佛，设法界的佛，他有没有见闻觉知？有。阿赖耶没有断掉过，啊，见闻觉知里头掺杂着有阿赖耶，不错了，啊，我们六道凡夫只有受想行识，没有见闻觉知，全迷了，啊，通通是。阿赖耶受想行识起作用，所以这个事情真的不能说空，不能说有。啊，你说到空，它真现象；你执着的相，相却是假的，相是相思相续相，要找一个独立的相，没有，找不到。啊，一个独立的相，照弥勒菩萨说法，就是1600兆分之1秒现的相。啊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幻灯片在电影放映机里面，24分之1秒，我们就看不到它。只看到有一个光闪了一下，啊，这一段幻灯片里面其他的内容一无所知，啊，这就叫做非空非有，啊，这是佛宝啊。法宝呢？法归持之意，为法性即灭，而恒沙性德 皆可归之。生命法宝，归依是归道。我们今天讲原理原则，我们能够遵循这些原理原则，就可以证得自信。啊，这个老道是正道，那不是正道上，不是正道是邪道，邪道是恶道，会把你带到三恶道，或者是四恶道。啊，三恶道是恶。阿修罗罗刹是邪，啊，偏离了正道，大乘里面三福是正道。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它有三条，所以叫三福啊，真正有福报啊。第一条，人天福报，你只要真的能够遵循，你不会堕三恶道去。啊，这个三条，第一条有四句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个四句的第一条，这四句我们一生能够遵守，能够奉行，来生决定不会堕三恶道，不会变成罗刹阿修罗。啊，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，就是五伦五常。啊，真正把五伦五常做好，这个人不堕三恶道。这是自信的心得啊，反过来违背心得，这是邪道，这是恶道修行人虽然有慈悲心，有爱心啊，可是他有功高我慢，有嫉妒障碍，他带着这个东西，带着这个东西偏了，偏心啊，他喜欢的他很爱他，他不喜欢他就恨他啊，这个果报在哪里？果报在阿修罗，在罗刹。佛报大的是阿修罗，佛报次一等的是罗刹。啊，在阿修罗罗刹里面享福也非常殊胜，但是他会造严重的罪业。啊，这个严重罪业就是杀盗淫妄，啊，因为他嗔恨心很大，啊，他会发动战争，他会伤及无辜，所以死了以后就地狱恶鬼出生去了。 啊，这就偏邪。啊，发心是极灭的，这里头没有一法，但是它有恒沙性德。恒沙性德里头第一德就是爱，所以这爱字了不起。我们能体会到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是建立在爱德的基础上。宗教里面讲神的爱、上帝的爱、神圣的爱，通通是自信的这些爱。佛法讲是自信啊，自信里面的爱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啊，在哪里？就在我们面前，我们不知道，人人都有，而且这个爱还常常现前。一天不晓得行多少次，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。24分之1秒，我们只看到光一闪，里面东西没看到。现在这个是1600兆分之1秒，连闪光也没看到，它就在面前。我们要能看到，必须要看到相似相续相啊，那相似相续相行，真有相似相续相。啊，在什么时候呢？在婴儿的时候，我觉得是3、4月的小孩最好。啊，3、4个月，他还完全不懂事，也就是说没有受到污染，实际上是受到污染，很轻，啊，不严重。那个真常啊，信得了能看见啊，然后重呢就模糊了，越来越模糊了啊。3、4个月的婴儿，你细心观察，他还不认生啊，不认生，认生就有分别，有执着了。啊，他不认生，谁抱他，他都欢喜。啊，所以我说，人生百日，就3、4个月，100天的，提露真常。你一看真常性德的时候，你就看这小孩，你细心观察他，你才真正赞叹了不得。就是他没改变啊，心的流露全是真的，因为他还没有用妄心，还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，他不懂得这些，这就是用真心啊。我们要在这个里面去看大乘佛法所说的啊，看灵性、灵觉，看寂灭了，看性德，看正常。 成这个东西。啊，是中国古人讲求胎教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啊，因为法性极灭的都有灵觉，啊，不是极灭里头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你看慧能大师坚信的如是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这就不能说他没有啊。啊，具足什么？能大师没说，可是佛在华严经上有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那就是本自具足啊。本自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本自具足。那所以佛法佛的教学说穿了，佛教什么？无非是叫你开发恢复你本有的智觉，不是从外来的，与外头不相干的。啊，慧能大师逃难的时候遇见无尽藏比丘尼，这个比丘尼是受持大般涅槃经，啊，大般涅槃经分量很多，两种译本，一种36卷，另外一种40卷。天天读诵啊，一天读一遍是不可能的，分量太大。一天读10卷要4天。啊，他念经的时候，慧能在旁边听，等他念完了，慧能大师告诉他，刚才念的那段经里头什么意思，讲给他听，非常惊讶，闻所未闻，五体投地，捧着书向他请教。他说我不认识字，不必拿书给我看，不认识字你怎么讲得这么好，这个与认字不认字不相干，没关系，自信，自信的灵觉，啊，所以教学说老实话，只有到大乘才叫圆满。啊，圆满是什么意思呢？遍法界虚空界，过去现在未来，你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这叫教育啊！能做得到，难，因为他不要学的，不需要认识字，不需要学习，见心就行。啊，怎么见心？放下就见心。六根对六尘境界怎么个修法了？楞严会上25个大菩萨 都是等觉菩萨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请他们每个人说出自己怎样大彻大悟，怎么明心见性，每个人说的不一样。啊，怎么修的呢？都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七道，啊，六根眼耳鼻舌身，六尘色身香味触法，六识也是用根的名词，眼耳鼻舌身，七道呢？地水火风空见色，这叫七大。七大加上前面三六一十八叫二十五。这二十五位菩萨出来做代表，就代表了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因为无量法门。八万四千法门归纳起来不超过这二十五种类，二十五大类。这个二十五大类就包括了无量法门。啊，任何一门你从眼耳鼻舌身从六根上修现。从六尘上修也行，从六识上修也行，只要你修一样，不能搞太多，搞太多太杂了，不行的。一门深入啊，观世音菩萨就从耳根排列的顺序，这二十五个啊，前面的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正派的后面七道。啊，所以观音菩萨排列的顺序应该在第二，第一个是眼根，第二个是耳根。啊，排在第二。但是观世音菩萨排在最后，排在第二十五。啊，这叫什么？叫特别法。中国古时候的戏剧，压轴戏最好的一出戏放在最后，啊，这有用意的。你听戏，你把它听到最好，越听越好，越听越好。如果后头不如前面的，后面就没人听了啊，好的在后面。啊，可是呢，二十五圆通呢有两个特别法门，一般人只晓得观世音菩萨，因为他太明显了。那从第二位排到最后，这太明显了。另外一个很不明显的，大势至菩萨。他也没有按顺序，大势至菩萨排列的顺序是第二十三，啊，他也没有按照，他不是摆在二十三，他在二十四，跟弥勒菩萨对调了，弥勒菩萨二十三，他二十四，这两个，因为他两个就一个位置上，所以很不容易看出来。特别法门呐、啊，没有按照正常顺序排列，叫特别法门。啊，观世音菩萨特别法门是针对地球上众生的说的，释迦牟尼佛实现在这上做， 地球上众生的人啊，哪个根性最利？二根，这是大多数啊，少数例外那不算，大多数看看不懂，哎，一讲他听懂了啊，听比看厉害啊，他听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对地球上众生教学用什么？用音声，用语言让他听啊，没有用文字。世尊当年说法完全是口述，没有记录，也没有参考资料啊，没有经本，都是口述的。孔老夫子当年教学也是口述的，也没有记录。啊，都是后世学生，老师过世之后，把老师所讲的记录下来，流传给后世。啊，因为孔子教学的时间短，只教了五年他就过世了。啊，孔子周游列国，啊，他真的希望诸侯王啊，有人能请他做宰相。啊，他把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理念做出来给大家看。啊，可惜十几年在外面周游列国，没有一个诸侯王肯用他。他是个好人。那问题，这些诸侯王都怕他，怕他造反，怕他篡位，因为他学生里头能干的人太多了。啊，这个国家请他来做宰相，恐怕靠不住，所以对他的很客气，接待他，送客送走了。啊，夫子他真有本体，这72贤了不起啊！治理一个国家，个个都能独当一方的。啊，我想也就是这个原因，对诸侯王不敢用他。啊，知道他是个好人，所以到68岁了，感到年岁太大了，这才把这个念头放下。这一条心死了，回家去教学。73岁过世，教了五年，干68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走的五年。啊，五年教学有这么大的影响，夫子做梦都没想到。他要如果真正想到了，应该30岁就开始教学。他自己说他受无有志于学，30而立。啊，30岁他的学问就成就了。释迦牟尼佛也是。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，放弃王位的继承权，放弃宫廷富贵的生活，去做苦行僧。啊， 这个示现是教给我们放下烦恼障啊。他也是三十岁开悟啊，出外面参学十二年啊，十二年并没有开悟，而是放下之后在毕波罗树下入定，定中开悟的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所以这个树以后就称它做菩提树。菩提是觉悟的意思，释迦在这个树下觉悟大彻大悟。啊，觉悟之后，见性之后，完全不同了，什么都知道了，啊，障碍全没有了，事出世间法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，在世的时候对于以后他有预言，他的法运也就是他教学的影响，现在人家影响，影响的空间是整个世界，我们讲全世界的地球，影响时间是一万二千年啊，它分为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啊，正法一千年，这一千年还能保持它在世的样子，变化不大。啊，第二个一千年变化就大了，叫相法时期，跟它注释还相似。啊，还有那么一点样子，不完全相同。啊，相法一千年过去了，这就是两千年以后了。啊，叫末法时期。末法时期啊，变化就太大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跟佛陀在世的样子没有了。两千年时间太久了。啊，愈传愈糊。啊，到现在可以说真的没有了，完全没有了。啊，全世界找不到。我们感到很悲哀，也无可奈何。啊，没有想到了，去年十一日，我们访问斯里兰卡，在斯里兰卡见到了。啊，那是小乘佛教。啊，见到什么呢？见到他们把小乘佛教落实了。落实在普通人民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，怎么地球上还有这么个地方啊？总统非常开明，我访问九天，我们见四次面。啊，第一天见面的时候，他请我吃饭，我们谈了三个多钟头，对，三个半小时。 那后面三次见面大概都一个多小时。没有想到这些小乘法师很了不起，个个都能言善道，小乘经都熟悉啊，他们真的在教学，每一天教学不间断啊。寺庙里面是出家法师跟信徒学习的场所，星期天开放给学生，在校的学生，就现在在学校念书的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啊，星期天一定要到附近寺庙去学佛教教育。对，他的佛教教育是全国普遍的啊，有法师教的。我看他们学习的经典《法句经》啊，《法句经》有两个本子啊，我记得一个本子是400多首偈，全是偈颂；另外一个本子是700多首偈啊，里面讲伦理、讲道德、讲因果、讲佛法啊，佛法是小乘法，只讲到阿罗汉啊，超越六道轮回。到四圣法界的声闻缘觉，小乘是大乘的基础啊，佛法学了之后要能做到，要能落实到生活，这真正的享受啊！如果能说不能行，实际的利益得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你每天还生活在烦恼里头啊！佛法真正的利益，经常常讲啊，学了佛法了，长生欢喜心啊，法喜充满了，你的喜乐没有出来，你还有忧虑，还有烦恼，你没有得到佛法利益啊。所以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他们的人民快乐，虽然不富有，他们知足常乐，他们没有欲望的追求啊，一生当中能吃得饱、穿得暖、有房子遮避风雨，他就很快乐啊，很幸福啊。这么样一个国家，这国家面积不大它的面积，我听他们讲2个台湾啊，人口呢跟台湾差不多，大概2100多万啊，面积2个台湾大，纬度跟马来西亚完全相同啊，跟新加坡、吉隆坡同在一个温度带上啊，属于热带，距离赤道不远啊，但是它是四面都是海，马来还是半岛，北面跟大陆连到的啊，它四面有海，去有海风调节 国家不想从这个科学技术上发展，这个很难的。啊，他们想保持他们的原状，啊，只是现在必须要造几条高速公路。啊，那么这些工程大概都是中国人在做，跟中国关系非常好。啊，所以我想这个地方我们有缘分，应该帮助他，要把大臣传过去。啊，他们总统欢喜，那边的法师也欢喜，这非常难得了，这没有障碍。我建议办一个佛教大学，啊，培养佛教的鸿鹄四子。另外办一所世界宗教大学，目的是团结全世界的宗教。啊，每一个宗教是一个学院，有共同空，有个别的空，是你本宗教的，共同科目，其他宗教都要学，宗教概论，啊，彼此能够和睦相处，共存共荣。大家彼此一接触啊，就会不一样。为什么？每个宗教有它的长处，可以去人之长，补自己的短处，都把自己的宗教提升。啊，就像佛教传到中国，把儒提升，把道也提升。啊，很难得。啊，所以真正能够帮助世界化解一切冲突，促进全世界的安定和平，这个多么有意思啊！我跟总统谈了，你们还年轻呢，生在这个时代，遇到这个机缘，应该做一番大事业啊！这样子，全世界留名于后世，不是你一个国家了，要放眼到全世界啊！要做这个好事啊！这个总统真是非常豪爽，他立刻就答应。啊，所以写了一封邀请函，邀请我参加他们今年五月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的活动，啊，纪念释迦牟尼佛的圣诞，未赛季，啊，有四天的活动，在这里有多元文化活动，啊，活动完了之后。邀请我到斯里兰卡去讲经一个月，啊，这封信是他的国师强迪玛法师亲自专程送到马来西亚，那个时候我正在马来西亚讲经，亲自送给我的，当天他就回国去了。就为这封信跑飞这么一趟，我很感动。我说实在没有必要嘛，现在传真传过来就可以了，啊，何必亲自送？我就住两天都不住，当天就回去。啊， 真诚感动人。啊，僧宝，僧梵语居人僧伽，华严何何种，就是修六合敬，为恒沙妙德，性相不二，离世合合，这叫僧宝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体三宝。出家应当向这个目标去迈进啊，在家也应该学习，尤其是在家庭啊，家庭本是一家人，应该落实一体三宝。啊，礼四合乎。六合敬里面第一条是礼，见合同解。后面五条都是四。六合敬的僧团今天没有了啊，佛经上说如果有一个僧团出现，这个僧团呢一定得到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，整个地球上都不会有灾难，这个功德多大了啊！那么这个僧团的大众必须放弃自我啊，放弃小我，完成大我。六合敬的僧团才真正出现啊，小我自私自利没放下，六合敬就不能出现啊。六合敬是建立在完全用真心，没有妄心啊，所以他有这么大的功德啊，一个六合敬的团体就能化解全世界的灾难比科学家讲的殊胜啊，科学还不能跟佛学比，科学家说地球上人能够断恶修善，端正心念有多少人呢？全世界人口总和的1%的平方根，那么得出的数字，现在地球上人口总数70亿，1%的平方根还不到10000人，也就是10000人真正的修六合敬，能拯救全世界。你看佛法讲。一个僧团，这个僧团最少是 四个人，用真心，用真心就是佛了，这四尊佛啊，像印光大师讲的啊，他老人家不主张人数很多，有道理，人数多妄念多，达到六合境非常不容易，他主张人数不超过二十个人啊，容易修到六合境啊，二十个人天天在一起，特别是净土宗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只有一部经，绝对遵守无量寿经上的教诲，我们境界就相同了。经上叫我们做的，努力去做；经上不准我们做的，我们绝不违反。啊，就能修六合经。啊，真正做到，确实能化解灾难。比科学家讲的更精彩，科学家还得要八九千人呢。啊，我们这里二十个人、三十个人就行了。讲的比他具体啊，修六合经啊，三福六合，三学六度，普贤摄云啊，这就是真正的中中尊啊，皈依僧的中中尊，所有社团里面最殊胜的社团，最好的社团，所以不必要很多人，人越多越杂越不容易啊，真正肯发心组成这么一个僧团，二十个人够了，印光大师定的标准啊，这二十个人放下万缘，一心精进，那么下面是住持三宝啊，佛不在世了，用什么来代表三宝呢？你一看，所相为佛宝，那就是供养佛像，泥塑的、木雕的，啊，金属铸的，啊，铜做的。金银做的，大陆上有许多佛像，合金、金银、铜铁混合在一起，啊，铸出来的佛像，那么这个就是佛宝，啊，你一看所像，佛灭度后啊，以泥木雕塑为像，住世不绝了，这就是佛宝啊！见到佛像，如同见到佛，常常想念佛的教诲啊，佛的教诲 49年教的很多很多的法门，适应各种不同的根性。我们学佛必须依照自己的根性、程度、学习环境、能力啊，综合考量选择一门啊，自己有把握在这一生当中修成功的，要选择，不能好高骛远。选错了，用再大的功夫，一生不能成就。啊，不能成就啊，就依旧要搞轮回，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。啊，这一轮回就不知道轮到哪里去了，来生还有机会接触干嘛？所以问题很严重啊！最好的选择就是一生一定成就。佛法传到中国，是释迦牟尼佛相法时期，佛灭度1000年，佛法传到中国。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所以这一个1000年当中，确实我们在中国看到禅宗啊兴旺，名山宝刹都是禅寺。我们在五灯会员景德传灯录，与这些名山的山志里面所记载的，就看禅在中国有辉煌的成就。五灯会员里面记载的1700个人，这都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啊。那么再加上京都景德传灯录，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应该有3000人。1000年当中啊，有这么多成就的，这在印度都找不到。啊，那么教下成就的，教下叫大开圆界，禅宗叫大彻大悟。密宗叫三密相应，叫大成就者啊。净土宗教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那么这些合起来说，的确是非常可观啊。特别是净土宗，净土宗往生真的就成佛啊，虽然他不是成佛，他在极乐世界决定成佛，无量寿命啊，得到阿弥陀佛亲自教诲。极乐世界那么多人，阿弥陀佛能个别教诲？能，阿弥陀佛有分身，有多少学生他能分多少身，分身跟真身一样啊。所以在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非常亲切，不是说咱多了太远了见不到，不是。啊，每一个人都在阿弥陀佛身边，啊，都是紧紧靠近的，靠近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住持三宝了，它也很重要，它来提醒我们，天天看到佛像，就像看到真佛一样。啊，感恩戴德，不敢懈怠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第二呢，黄卷赤绸为法宝，这像经卷，古时候的经卷使用轴做成，所以称为一卷一卷，啊，这一部有多少卷，啊，它就卷起来，像现在画面一样的，没有装订，啊，装订是以后才有的，啊，方册从卷变成册，像明朝时候，啊，那明朝之前都是卷轴，啊，接近大藏经卷十也，以其住世不灭了，是为法宝。啊，现在印刷书法道，啊，做出方册了，精美的装订，啊，携带更方便了，以前卷轴携带不方便，啊，通通是毛笔写的，啊，字也很大，我们到北京房山参观佛经十经就了解了，啊，以前写经呢，字大概都是寸开，啊，字很大，啊，那么一张最古的时候是用卷写在卷上，以后造纸发明的，啊，纸张大概也有一张桌子这么大，古人虽然年岁大了，对于寸开看得很清楚，不需要用眼睛，啊，那么现在缩小了，啊，缩小真的大概六七十岁以上都得要戴眼镜看，啊，但是这个本子大幅度的缩小了，携带方便，收藏方便。从前一个藏经楼里面只放一套大藏经，啊，多少个房间呢？差不多要五个房间。那像我们这摄影棚的话，三个这么大，才能够放下一套藏经。现在缩小，缩小的时候一套大藏经一个书架就放完了，啊，只有一百多册，啊，携带运输方便多了，这是住持住世保持的三宝。第三呢，剃发染衣为三宝，啊，剃除须发，着染色衣，这是 世间出家人，一能流通佛法了，是为圣宝。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三宝，这个很重要。佛像、菩萨像、祖师大德的像，供奉啊，都是如同中国人供奉祖先，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厚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几千年老祖宗念念不忘，人不可能不孝父母，不敬尊长。啊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。啊，根本就是孝敬。所以供奉佛菩萨的像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敬的心。啊，孝敬是真心，真心生智慧。啊，妄心生烦恼。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这个绝对不是迷信。啊，即使是一般宗教敬天神，乃至于敬鬼神，他真正有信仰、有所畏惧，他不敢做坏事。对于社会安定，禁止犯罪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啊，经论里面是讲的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。大乘经里面可以说是高等的哲学与科学，啊，提高我们学习的境界，提升层次。啊，佛法里面有信，啊，信为好比是小学，有住的实住好比是初中，有实行好比是高中，有实回向好比是大学，有实地好比是研究所。啊，等觉好比是博士班，一级一级往上提升。博士班毕业了，才称之为佛陀。啊，佛陀是最高的学位，像现在学校的博士，最高的学位。菩萨是第二个学位，啊，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，啊，它是学位的名称。所以佛经上说，人人皆是佛，本来是佛，人人可以成佛。啊，跟宗教的神不一样，神至高无上，人不能跟神比，人不能成神，不能成上帝。但在佛教里， 人人能成佛。啊，它是学位的名称。啊，拿到这个学位，在这个世间，各行各业都可以从事，不一定在哪个行业，在任何行业，他都是顶尖的人物，他有智慧，他有福德，啊，他在这个行业是顶尖，是榜样，是模范。啊，所以不同的行业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里面，通通都有佛菩萨在其中。啊，这是大同的思想啊。那么我们对于现在出家人，不要去想他是不是真修行假修行，不要去想这些，想这些对我们不好。为什么？我们心里面起了妄想，我们只起尊重想啊就好啊，提醒我们自己啊，他的形象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是佛的学生，认真的听从佛的经教啊，一定学习经教啊，依着经教修行呢，这就对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停。